的生命赎回，你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基督的恩惠。
我深深体会，
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或伤心或气馁，或胜利或死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或伤心或气馁，或胜利或死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伤心或气馁，或胜利或死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你流出宝血，将我命赎回，献上自己永追随。或伤心或气馁，或胜利或死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
在圣经里，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四节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当我们保守自己藏在神那不变的爱当中，我相信那时候我们也已经预备充足，可以用神的爱向世界活出爱了，让神的荣耀照耀在这个世界里。耶稣他已经做到了，弟兄姐妹们，你们愿意跟随他，用我们自己的一切献出给神来完成这个命令吗？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和我一起说，主我愿意，阿们。最后我想用今天这一首歌来鼓励大家在这个世上 活出爱。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有一份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耶稣的爱。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衷心的感谢你是爱世人的一个神。即使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不配得到你的怜悯，都不配得到你的恩典，但是你还是派遣了你的独生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让他以身作则，教导我们如何去爱。主啊，我们也谢谢你给我们彼此相爱的这个使命，同时也赐给我们完成这个使命的能力、勇气和信心。求你的爱继续的激励我们，让我们自己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们能够用自己的生命来为你作证，来荣耀你。求主你也保守今天下午李长老的这个讲道，求主你赐给他更多属于属灵的智慧，让他所说的能够合乎神的你的心意，使神悦纳，也使人能够得着。也求主你预备给大家一个受教的心，让我们大家能成为一个能够由从你的话语而改变成为顺服的人。我们在这里一起奉主耶稣的名字祷告以及祈求，阿们。我把时间交回给一位弟兄。
很荣幸我们今天呢特地邀请到李健长老来做我们为我们今天带来一篇主日正道。首先可能大家呢有些人还并不是对李健长老呢非常熟悉，所以说呢我们是先请陆家牧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李健长老。
好的，我们满心的感恩哈，今天李长老在他很忙碌的服事当中，特别从台湾透过线上来向我们 CCGM 曼海姆华人基督徒团契来证道。我想李长老许多人对他并不陌生哈， 李长老他过去是一个法律人，他毕业于台大的法律研究所，他也是一个新闻人，他在台湾的立法院的新闻室工作，他也是一个教育人，他在台湾的多所大学包括淡江大学、中原大学都任教。但是非常感恩李长老回应神的呼召，他现在最看重的是他的传道人的这样的一个荣耀的身份。李长老也担任台北林森南路这个礼拜堂的长老到目前已经30年。那么李长老特别为我们欧洲的许多弟兄姊妹所熟悉，他的脚中可以说除了全球，大概我猜想踏遍了欧洲的基本各个国家东西南北欧。那特别在多年以前，李长老创办这个欧华神学院，至今仍然是欧华神学院的董事长。我想十分的感恩李长老使用神给他多方面的恩赐来服侍神的教会。目前李长老他也是担任这个吴勇长老的生命价值传承协会的理事长，所以我们满心感恩，我们在这里共同来欢迎李健长老。
我们就开始聚会了吗？讲道。
李长老。
好。各位在曼海姆和在各地生活服侍的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能够透过网路和各位一同追求更深刻的认识主，与神交往，更认真的在地上活着，与人互动。在这个诡谲多变的时代，要好好爱主，认真活着，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尤其从今年年初开始，全球笼罩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环境当中，不要说世人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教会弟兄姐妹一时之间无所适从，就是连我们这些做传道人、蒙召牧养群羊的牧者们，从一开始加强力道牧养，用心寻找方法，弄到现在也是束手无策，灰心至极。我们在欧洲，在美洲的华人教会目前还非常的辛苦，实体聚会多所限制，即使有些教会开放，在政府的同意或者教会肯面对疫情的情况之下，也存有许多的疑虑，使弟兄姐妹未必敢来参加聚会。很多牧者同工甚至弟兄姐妹问我怎么办，因着我在亚洲、欧洲和美洲有尼西米小组，我在陪伴许多的牧者，现在大概有140位牧者，我在陪伴他们。他们问我说，教会要怎么面对呢？很多牧者因为这样变得更忙，理论上讲没有聚会了，或者是说不需要或无法探访的，看起来应该比较空闲，不是吗？可是他们跟我说忙到不行，甚至有好几位都已经有忧郁症、有抑郁症的倾向。他们问我该怎么办，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要说，现在由于能见度太低，实在很不容易下决定。什么叫做能见度太低呢？就是我们不知道前面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事。当时2003非典的那段日子，亚洲特别紧张，可是疫情突然就停掉了。到现在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非典的那个疫情就停了。即便是1918年到1920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其实现在也不准确知道为什么这个疫情会突然停掉了。你知道病毒的疫情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有的时候就戛然而止了，你不知道是为什么。因此我说能见度很低并不表示前途堪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办。虽然现在有一些疫苗好像已经发明出来了，但是施打的结果怎么样也要一段时间，甚至欧美大部分的国家现在不敢说他们有疫苗，甚至他们还在做人体最后一阶段的试验，有许多大药厂相继就放弃了实验，因为他们碰到了一些瓶颈。其实什么时候全世界可以开放还是这个未知数。今年1月我从纽约回来以后，2月要去亚洲，3月要去欧洲，5月还要去欧洲一趟，7月要去美国，到现在今年全部没有了，所有的飞机取消了。今天还有人告诉我明年情况怎么样还完全无法掌握，这个叫做能见度太低，就是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说不定突然就好了，我们真的不知道。因为这个缘故，我常常劝我所陪伴的那些牧者们，其实我对我自己也是这样，当然我一方面还是忠心的牧养神所托付我的群羊，带领我的教会，可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最应该做的是什么呢？我告诉许许多多的牧者说，有些事你继续做，但要花更多的时间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等候他。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读过戴德生的传记，他说有一次他写信给他的妹妹说，今天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所以我要花3个小时祷告。我年轻的时候读到这段话，我真是说这个是什么逻辑呀？今天太忙了，忙到不知道怎么办，应该是赶快工作，赶快服侍，赶快联络，赶快探访，赶快预备讲章。可是他说今天实在太忙了，事情太多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他说所以我要花3个小时祷告。我想这实在是一个属灵的人的看见。亲爱的牧者，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今天也是这样，是我们会担心，我们会担心病毒，我们会担心等一下出去会发生什么事，我们担心我们虽然戴着口罩，别人不戴口罩，特别是在欧洲，我们华人弟兄姐妹们，我们可是乖乖的，我们可是很怕，我们知道，所以我们戴着口罩，不懂为什么欧洲人不戴口罩，不怕口罩，不怕病毒，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在这个时刻，我们应该怎么面对呢？因此当张牧师邀请我来分享的时候，我想了又想，想了又想，怎么告诉大家后疫情时期呢？真的我们能够面对后疫情时期吗？我们真的能够面对未来该怎么办吗？或者我们现在该怎么策划，我们现在该怎么样把教会建立起来，或者我们做什么事情就对教会最有帮助呢？在我的想法，当然我们要想，特别是同工，特别是牧者，但对于每一个人，包括同工，包括牧者，我们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更多的安静在神的面前，预备我们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如果门一开，我们怎么面对？我们是不是我们心里面已经预备好了？因此我就决定要来讲当时在初代教会一个面对末世的心态。那是耶稣的弟弟犹大所写的犹大书。今天我要带你们一同来看犹大书第16-23节，如何在这世代活出爱，如何在这世代活出爱。我们所要读的经文是16-23节，好不好？我们来把它念一遍。那如果你是在网络的前面，你也可以打开你的圣经，或者你就看着荧幕，我们来把它念一遍，好不好？我们都开口念。 虽然我们听不到别人念，只听得到自己念，如同我现在一样，我自己在这边讲到，我面对的是我的家，可是我可以读圣经，因为圣经是无论什么时候读都进到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一起来读16节到23节，犹大书16到23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十九节，这就是那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其实最主要和大家一同来分享的话，其中还有22到23节，我们也把它念完好不好？22、23节，预备请。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些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从这一段的经文，我要来和大家分享这世代我们要如何活出爱，它有两个重点。第一，我们来看这世代是一个怎么样的世代，到底这个世代是个怎么样的世代呢？我想绝大多数活在21世纪的人痛苦指数都很高。什么叫痛苦指数呢？就是你到底有多痛苦。其实21世纪是一个科学非常发达、医疗非常进步的时代，喜欢物质享受的人虽然可以得到人类有史以来品质最高的物质享受，无论吃的、穿的、用的、住的、看的都出神入化，一日千里，但我相信我们同时也有一种感觉，那就是真的这些满足能叫我们真正满足吗？吃的、用的、花的暂时满足，但我们发现一件事情，随着我们的满足点越来越高，我们满足感的持久性越来越短，人的满足永无止境的增加，但可以满足的却赶不上这个程度，人真的有更满足吗？如果你是一个吃过好餐厅的人，你吃了五次同一个餐厅，好餐厅哦，你觉得呢？你第六次去跟第一次的感觉一样吗？如果你穿的是个很好的衣服，有一次有一个人送我一个非常好的领带，世界名牌，我从来没有戴过这么好的领带，那天我一戴上去之后，说真的，从内心身上说出来的，我打上去之后，我这一拉，我感觉脖子很舒服，我也不知道是心理因素还是真实的，可是让我感觉很舒服，可能就是那个质料特别好啊，戴上去脖子也不紧也不松，可是戴到第五次呢，所以人的满足永无止境的增加，我们不容易被这些事情满足，人真的能够更满足吗？我们现在还在讲前言的部分啊，加上这个世界的经济太不稳定，穷人一夜致富，有钱人可以一夕崩垮的例子越来越多。其实你稍微想一想，物质的满足绝对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不仅物质的满足是如此，精神的满足也是这样，更严重的，其实我们知道不是外面满足不满足的问题，而是现在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一个不良的环境，不良的环境，就像我们这里讲义说的，这是个怎么样的世代呢？这是一个有不良环境的世代，我们现在的环境实在太差了。所谓环境差，其实是指的我们所生存的这个地球整体的状况，以及在其中的地区、国家和社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统计过世界的新闻报道，当然太多了嘛，可是我们所接触的有多少是好消息，有多少是 坏消息，有多少是经过证实的，有多少只不过是八卦，没有经过真正的考证。现在许多的媒体啊，专门报道个人私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个吸引我们的耳朵，填补我们生活的空缺，这些成为我们不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须，真的很可怜。而现在全世界的消息不是天灾就是人祸，有多少是美丽的故事，又有多少是可以存之久远的。其实这些不良环境并不是自然造成的。那这么不良的环境哪里来呢？不良的环境根据犹大书第16节到19节，不良的环境是因为有许多不对的人，是有许多不对的人，不良的环境是有许多不对的人。犹大书16节到19节这样写，他说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从刚才我们所读的16节到19节，我们看到不良的环境是因为有许多不对的人，不对的人。请问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为何最近十几年地球气候变化这么大？为什么？其实不是因为地球自转或公转出了问题，不是，也不是其他的星球或者是太阳对地球有影响，不是，而是人类自己造成的。最近几十年人类的医疗进步很多，但新兴的疾病却更多，更无药可医，更无法预警，这些都是人类对大自然破坏所造成的结果。森林的面积不断减少，物种不断的被人类消灭。你知道消灭一个物种会使得另外一个物种没有天敌而造成困扰，这个是一个物种消灭之后最大的困难。是我们很希望不要有物种消灭，可是你知道一个物种消灭，它是另外一个物种天敌的消灭，你就导致另外一个物种可以大量滋生。人不对，这个世界不可能和谐，这个环境不可能改善。这还不包括人际关系因为自私而彼此伤害，为争权夺利而牺牲别人，因为要取得更多利益而以邻为祸，因此这个不良的环境是因为不对的人造成的，而不是自然形成的。第三，其实这个时代是个怎么样的时代呢？这个时代是我们周围有许多有需要的人。我们周围有怎么样有需要的人呢？犹大书22节、23节说，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些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在这边我们周围有许多有需要的人，有需要的人我们就不说了，不仅在社会上如此，我们在生活的大环境当中如此，甚至在教会中我们彼此为弟兄姐妹的人当中也有太多的人需要帮助。有人信主很多年，在这里22节说他存着疑心，我们要帮助他，我们要怜悯他。有的人被罪恶捆绑，紧紧的捆绑，有些人虽然信主没有问题，可是他一直像小孩子一样属血肉，属肉体，他被各样的罪恶，被各样的私欲，自私无法控制，舌头思想消极负面，老是错误解读别人的话，还一直怪别人，但他心里面只有他自己是重要的，只有他自己才是他生命的中心，是宇宙的中心，他自己从来不会出错。在这边犹大书的作者要我们去帮助他们，去怜悯他们，去搭救他们，甚至我们因为也 怕被牵连，连那些被情欲沾染的衣服，我们要厌恶它，以至于我们不会亲近它。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看到第四点，既然这个世代外在有不良的环境，不良的环境是有不对的人，周围还有许多需要的人，那么面对需要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呢？我们必须要有能力，亲爱的弟兄姐妹，除非我们有能力，除非我们能够解决自己的困难，否则我们怎么可能帮助别人呢？中国人不是有一句话这么说吗？自顾不暇，自顾不暇，我们自己都顾不来了，我们怎么顾别人呢？所以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们必须有能力。那今天的问题在这边，我们怎么有能力？我们怎么样可以帮助别人？我们连我们自己我们都没有办法有把握，我们面对这么不好的环境，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因此我们就要来看到这段圣经的重点，也是我盼望在疫情结束之前我们要一直放在心中的，那就是如何在这个世代活出爱。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圣经，犹大书第20节、21节，我们一起来读。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犹大书20节、21节是整个犹大书的重心。面对这个邪恶的时代，有太多不对的事情我们需要去面对。我们要停在这一个页面上面，我要请你们一同来看这个经文。这个经文我们要一直看到我们明白以后，我才要继续往前走。因此我们就停在这个页面上面。我们知道有太多的问题我们需要面对，有太多不对的人我们需要相处，其实我们连我们自己都不太喜欢我们自己。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有办法呢？我们自己还需要别人怜悯，我们自己还需要别人搭救，我们哪里还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呢？我们哪里有这个可能去面对外在不良的环境和周遭的许多有需要的人呢？犹大书第20、21节提出了解决之道。这个虽然是初代教会使徒们就写给当代弟兄姐妹的，但是就今天我们21世纪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说难怪这个叫做圣经，因为在1世纪是这样，5世纪是这样，10世纪是这样，到21世纪，这仍然是我们面对这个时代很重要的经文。那就是，亲爱的弟兄啊，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我自己大概10几岁的时候读到这个经文，那个时候我就把它背下来，我常常就这样想，我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我一直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在祷告，要求我自己，期望有我自己。一直到我后来，因为年轻的时候啊，只读中文的圣经，也不懂，那个时候也不懂读英文的圣经，也没人教我们，也没有机会触碰到这个希腊文，一直到后来才知道这两节的圣经在解释上面是有一个先后的，是有一个重点，有一个辅助的，我以前不知道，所以我把它当成4个平行的事情，就是第一，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第二，要在圣灵里祷告，第三，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第四，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如果啊，我们在座的，如果你是读中文圣经的， 你可以从这两段圣经，这两节圣经当中看到，应该跟我一样，这里面有四个动词。第一个，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这是个动词，造就自己，用至圣的真道来造就自己。第二，在圣灵里祷告，所以祷告是个动词，我们要祷告。第一个造就，第二个祷告，第三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保守，保守自己在哪里呢？在神的爱中。第四仰望，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所以仰望这里有四个动词，我以前把它当成四个平行的句子，就常常为我自己这样祷告，勉励我自己，对自己说话，说李健啊，你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所以我很努力读圣经，他说在圣灵里祷告，所以我好好祷告。第三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我怎么样活在神的爱中，我怎么样活在神的爱中。第四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所以我就说主啊，你怜悯我，你怜悯我，这个是我多年来一直这样做。一直到后来你从英文的版本或者你从希腊文的圣经，你才发现一件事情，那就是这里面的四个动词其实只有一个是动词，另外三个是分词。如果我们懂得英文啊，我想德文可能应该也有这个状况。我德文已经30年没念了，不太懂了。年轻读法律的时候呢，需要读德文的。那个时候看很多的法律文章都要用德文，因为德国的这个法律影响了中国，影响了台湾，所以这些很多的法律从德国来的，在我们那个年代。现在更多受到别的国家的影响了。这里面有三个是分词，就是造就自己 building up， 祷告 praying， 第三个仰望 awaiting。 只有一个是主动词，只有一个是主要动词，那就是 keep yourselves， 保守你自己，保守你自己。因此如果我们要在这个不良环境当中生存，要帮助周围有需要的人，我们要怎么做呢？请我们看第一，那就是要一直保持活在神的爱中，要一直保持活在神的爱中。我请所有在参加聚会的，无论你在哪里，那你可能是在自己的家里，你可能在外面，或者你是看着手机，或者你是看着电脑的荧幕，请你跟我念这一个句，这个句子就是要一直保持活在神的爱中，要一直保持活在神的爱中。再一次，要一直保持活在神的爱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一直保持活在神的爱中。21节告诉我们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这里的 keep yourselves， keep 是唯一的动词，在这两节当中唯一的动词。是的，我们要一直保持活在神的爱中。什么是一直保持活在神的爱中呢？活在神的爱中就是我们要活在神的爱里面。英文说Keep yourselves in God's love， 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那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是神的爱？为什么不是神的恩典 Grace？ 为什么是 God's love？ 为什么不是神的公义 Righteousness？ 为什么不是神的信实 Faithfulness？ 为什么不是神的能力？为什么不是神的圣洁，而是神的爱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神就是爱。我在这里没有要处理教义的问题，我在这里没有处理神学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是很奇妙的一卷书，它更多的是体会到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是有感觉的。我们想要有神的公义，我们想要有神的信实，我们想要有神的圣洁。但是我请问你，什么是让你感觉到你跟神最亲近的？ 是公义吗？是圣洁吗？是能力吗？不是，神的爱，是神的爱。圣经上说，因为神就是爱，神的爱让我们在最不好的环境中都能够存活下来。神的爱能让我们不灰心。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呼召彼得的说，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为什么不恐吓他？你给我试试看，养我的羊，你看我怎么修理你。他为什么不恐吓他？他问我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因为当你爱我比这些更深的时候，你就能够牧养我的羊。这是主耶稣说的。我相信最能 touch 到我们、感动我们的是神的爱，是神的爱，神的爱让我们不被打败。只要我们在神的爱中，我们就能活下去。其实如果我们看人类跟神的整个的互动，神就是要用他的爱来得着我们。当神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中，就是放他们在神的爱中。伊甸园有一切神的预备，甚至伊甸园的温度让他们可以不要穿衣服。是因为人的罪，所以让他想穿衣服。但是你想想看，如果那里的温度不是刚刚好，不够冷，也不够热，否则我们必须穿嘛。这个不是只是一个羞耻的问题，对吗？神的爱是什么？神为他们预备的一切，神的恩典这么多。哎，你想想看，神说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也就是这一颗也可以吃，那一颗也可以吃。你今天想要吃这个水果，你整天吃这个水果，你一个月吃这个水果都没有问题。你要是想换，你每天换，每顿换，只有一颗不能吃。哎，亚当夏娃就偏挑这一颗。当亚当夏娃决定吃分别善恶树果子的时候，就是不保守他们自己在神的爱中，所以他们必须离开伊甸园。他们必须离开伊甸园，因为他们不保守自己，他们在神的爱中。因为神跟他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句子不是很明白，但亚当一定明白，那个死不是肉身的死，虽然后来因为罪死也进到这世界，但是他的死是与神隔绝的意思。即便今天生命上许多地方的死都是与神隔绝的意思。神对亚当说，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其实是吃的日子你就离开我了。你选择不要我，是你选择不要我，神给他一个选择，他选择不要神，所以他只好离开神，离开伊甸园，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弟兄姐妹，你我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当以色列不再以耶和华为他们的神，而去拜别的偶像，他们就没有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他们跑到神的爱的范围以外。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是只是批评亚当夏娃，我们不是只是说，为什么这些犹太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怎么一而再，再而三，在同一个事情上面跌倒呢？你我不是这样吗？因为我们没有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你要知道，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就是你不要离开神太远，不要离开神太远。有一次我带十几对夫妻一起查经，那我们就在一起围着一个很大的桌子，在一个弟兄姐妹的家里面，他家里有个很长一个大的长方桌子，我们就在那里摆了一些水果在这个桌子上面，也摆了一些甜点在桌子上面，有茶有咖啡，那个主人接待我们很好，所以我们就在那边就查经查经。在查经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年轻的妈妈，大概30岁左右， 他有两个孩子，那个女儿呢大概就三岁四岁左右，我们在那边查经，他妈妈很认真，就是跟我们查经查经，那个女儿跑过来就爬到他妈妈的身上，就跟他妈妈说，妈妈我要吃糖，他妈妈就说大家在查经不要吵，他就说你要吃糖，他妈妈说你要吃哪一颗，他就说要吃巧克力，他妈妈就把巧克力拿给他，他吃的时候就乖乖坐在他妈妈的身边，就坐在他的身上，他就给他抱着，他就给他抱着，然后他的女儿就吃，他妈妈一边查经一边也就抱着他的女儿，那个女儿把巧克力吃完了以后啊，吃完了就把那个手有巧克力就插在他妈妈身上，插在他妈妈身上，他妈妈说你怎么搞的，怎么把巧克力插在我身上呢，他说我的衣服就被你弄脏了，那小女孩就跑掉了又去玩，过了一会儿他又爬上来，爬上又跟妈妈说我要吃什么，他妈说你别吃了，我们在查经你不要吵，那小女孩说妈我要吃水果，又怎么样怎么样，他妈说好给他吃水果，又拿水果给他吃，他又吃就把那些水果呢就滴到他妈妈身上，他妈妈说你好好吃嘛，你吃的我全身都是果汁了，哎，小女孩又跑掉了，玩又跑过来爬到他妈妈身上，这一次他爬的时候呢就没有了，就拉着他妈妈的衣服，他妈妈穿了一个圆领的，他就拉着妈妈衣服，他妈妈衣服掉下来，他说你不要拉我的衣服，他说我们的聚会你这样我怎么聚会呀、啊？我衣衫不整，那个女孩子又爬上来，那天我在那里查经，我看到那个妈妈，我突然觉得什么叫做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跟我是不是像这个小朋友一样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活在神的爱中不仅是我们在这个世代消极可以好好活下去的方法，在积极方面也是我们活出爱的方法，活在爱里让我们可以活出爱，只有当我们真正活在主的爱里，我们才体会到爱。其实爱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没有体会被爱的人是很不容易爱别人的，因为只有一个人被爱过，他才知道要去爱人。如果一个人没有被爱过，他很难去爱人。所以如果你说如何在这个世代活出爱，那最要紧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保守自己活在神的爱中。当我们一直活在神的爱中，我们感受到神的爱，我们体会到神的爱，我们享受到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就会去爱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如果我们要在这个时代活出爱，如果我们要去看到那个不良的环境，那些不对的人，我们要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需要活在神的爱中。当我们活在神的爱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活出爱，体会到神爱的人就能够表现出爱。所以第一，在这个如何在这个世代活出爱的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保持自己活在神的爱中。但第二，如果我们要保持自己活在神的爱中，有两个方法，两个方法。什么叫两个方法呢？那个这个目的就是保持自己活在神的爱中，我们要一直保持自己活在神的爱中。可是什么方法可以帮我们保持自己活在神的爱中呢？两件事。第一，活出爱要用神的真道造就自己，要用神的真道造就自己。亲爱的弟兄啊，圣经说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所以我们需要在神的道上面造就自己，这是方法之一。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方法之二，我先讲然后我再回来讲这个用神的真道造就自己。第三，就是活出爱要持续在圣灵里祷告，活出爱要持续在圣灵里祷告。所以这里有说在圣灵里祷告，这是两件事。一个在至圣的真道上 building up yourselves，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第二 praying 祷告在圣灵里面。好，我们现在讲二，讲二，活出爱要用神的真道造就自己，如何 保守自己活在神的爱中，第一是用至圣的真道造就自己。我们看二，活出爱要用神的真道造就自己。一是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二是在圣灵里祷告。我们怎么样可以活在神的爱里呢？进而活出爱呢？那就是要用神的真道来建立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能够建立我们的是神的话，能够让我们一直愿意活在神的爱里的也是神的话。那我们再来看亚当跟夏娃。亚当他们当时如果遵守神的话，他们就不会离开伊甸园了，对吗？因为神叫他们不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其实准确的意思，吃的日子你就与我隔离了，因为与神隔离就是死，所以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亚当他们如果遵守神的话，他们就不会离开伊甸园。以色列人如果遵守神的话，他们就不会被赶散到全世界各地，被在万国之中被抛来抛去。今天同样的，我们只要用神的话造就自己，我们就会活在神的爱里。当我们活在神的爱里，我们进而活出爱。我最近在我的教会推动读圣经，现在已经到十月了，我从一月开始告诉他们一天读五章，一周读五天。那你说礼拜六礼拜天怎么办呢？比如说你没有办法读五章，对吗？太忙了，所以礼拜六礼拜天你可以花一点时间把它追上去。所以一个礼拜读25章，一个月就是100章，圣经1189章，所以12个月就全部读完了，1200章。我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读圣经，而且我每一卷给他们讲解。他们读创世纪之前，我就讲解什么是创世纪，用10分钟讲解，把创世纪讲完了，他们就速读圣经。什么叫做速读圣经呢？就是不求甚解，不求甚解。因为你一求甚解，两节都读不下去，只有不求甚解你才能够快快读。我跟他们讲快快读，你也不一定一天读五章啊，说不定你今天多时间多一点，你一口气读10章，一章只要3分钟到5分钟，看你对圣经的熟悉。你就是5分钟，五章也不过25分钟，我给你半个小时吧。我们今天半个小时不是随便都用掉了吗？你随便看什么东西也用掉了，你手机一天花多少时间啊？也不过25分钟，你就能够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结果我们教会有非常多人跟，那我每一卷都讲，何西阿书在讲什么，使徒行传讲什么，以赛亚书跟耶利米书有什么差别，我就带他们读，带他们读，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当然用至圣的真道造就自己，不是比谁圣经读得好，读得多，读得熟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主耶稣的时代法利赛人读的最多，读的最熟，读的最好。用神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是把神的话用在自己身上，把神的话用在自己身上。一个人只有把神的话用在自己身上，才是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所以读圣经并不是为了别人，读圣经并不是为了比谁读得更熟。读圣经不是讲员在讲的时候我能不能够知道讲员所讲的所有圣经，而读圣经并不是讲员在讲的时候我说他这样讲不对，因为另外一个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什么。读圣经并不为了别人，读圣经是为了自己，读圣经是为了自己。今天有太多的人读圣经是为了了解神学，很抱歉，我自己在30岁左右开始读神学院之前，我已经把大部分的我能够拿到的中文的简单的神学书都看完了，系统神学我都看完了。可是系统神学很懂的人有比较了解神的心意吗？我告诉你，我现在60多岁了，我越来越不相信这件事情。我越来越相信系统神学熟的人都拿来 judge 别人，判断别人，很少拿来用在自己身上。读圣经是为了自己，用神的真道造就自己，你能够活出爱。 亲爱的弟兄姐妹，用神的真道造就自己，就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有一次我在读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提到彼得和七个门徒在提比利亚海边等耶稣，后来他们跑去打鱼，他们打了一个晚上的鱼没有打到什么，由耶稣天快亮的时候，耶稣在岸边就问他们，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就把网撒下去。那天当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突然不太明白，第一，他们不是要在提比利亚海边等耶稣吗？他们去打鱼，我先不要说对或错，彼得带头，大家跟从，有事彼得担，没关系，大家就上船了。可是，一整夜没有打着什么，这个也没关系，因为渔夫也不见得每天晚上都打到鱼，对吗？可是，当他们整夜没有打到鱼的时候呢，耶稣在岸边，门徒不知道那是耶稣，这就罢了，因为可能有雾，因为可能天没有亮，因为可能远远看不见。耶稣问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那 my question is， 我的问题是，他们听不出耶稣的声音吗？怎么耶稣死了复活了声音改变了吗？他们怎么听不出耶稣呢？我跟张牧师认识一段日子了，陆家牧师只要讲话，我想我立刻就知道他是张陆家，不是我耳朵好，因为我们的声纹比我们的指纹辨识度还高。如果我没有记错，每100万个人可能有指纹有两个相似的，100万人，声纹差距更大。换句话说，这么多人门徒竟然没有人听出耶稣的声音吗？耶稣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圣经上说他们把网撒下去就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圣经上怎么记载？他说约翰就说是主。我的问题是，七个门徒都没有发现那是耶稣，而约翰是什么时候发现是主的呢？是他把网撒下去一拉拉不动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是主。那天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我不再研究这段圣经了，我跟神的祷告是，我要做约翰，我要做约翰，在所有人当中第一个认出是你。我不知道约翰为什么认出是耶稣的，可能因为他网撒下去一拉里面这么多鱼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一定是耶稣做的，就想起刚才那个是耶稣，那个是耶稣的声音。或许那天风很大，他们看不清听不清楚，或许耶稣的声音有点变，或许他们太累了听不出耶稣的声音，但是约翰是第一个听感觉那是耶稣的。我跟主祷告说，我要做约翰。从那时候开始，我常常在生活中，在服事的里面，在决定的时候，我跟主说，是你吗？你要我这样吗？你要我这样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如何在这个世代活出爱？那就是要一直保持活在神的爱中，而其中有两个方法。第一，要用至圣的真道造就自己，就是在神的话，神的话用在自己身上。第二，活出爱要持续在圣灵里祷告，持续在圣灵里祷告，活出爱要持续在圣灵里祷告。我们来读20节 B， 在圣灵里祷告。在圣灵里祷告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讲三，活出爱要持续在圣灵里祷告。在圣灵里祷告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有人的祷告不在圣灵里，他是用理智的，他是用分析归纳来祷告的，他是在想怎么样祷告上帝会听。祷告的时候是经过大脑精细的计算评比，祈求的时候看看合不合科学，有没有可能，我要这样祷告吗？ 请问你是怎么样祷告的？祷告的心态是什么？祷告要在哪里祷告？如果我们的祷告是在理智的里面，如果我们的祷告是在计算的里面，我可以告诉你，那不在圣灵里祷告。在圣灵里祷告就是在主里面祷告，在圣灵里祷告就是在真理里面祷告，在圣灵里祷告就是你真心的祷告。这件事情也是我到2011年的时候才明白过来。在2011年有一段时间我在两个神学院上课，我早上要从台北搭高铁到新竹，到那里大概26分钟的车程，高铁的车程，然后我去一个神学院教课，两点到五点教完之后，他们再把我送到高铁，我就到台中一个神学院去教课，是7点到10点，所以我那一天就是12点就坐高铁去一个地方讲教神学院3个小时，然后5点再去高铁，他们送我去高铁再去一个神学院讲课，7点到10点。那天12点我上了车，我就高铁旁边那个位置没人，我就把我的公事包放在那个我的隔壁的椅子上面，因为反正没人嘛。26分钟，那天车子要开之前，我就跟主说，我现在要来祷告，有26分钟。因为呢，祷告哈，时间过得不见得很快，所以我一定能够这个祷告控制时间。那天我祷告的时候，我就跟主说，我说我今天要来为我自己祷告，我先跟主讲我今天要为我自己祷告。可是当我这样一祷告的时候呢，我感觉圣灵跟我说，你不用为你自己祷告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为你自己祷告不是真实的。我说怎么为我自己祷告不是真实的呢？我心里想，我怎么为我自己祷告不是真实的？神感动我说，你为别人祷告倒是真心的，你为你自己祷告不是真心的。我说那怎么可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问你，你为你自己祷告比较认真比较真心，还是为别人祷告比较认真比较真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怎么可能呢？所以我就跟主说，我说我怎么祷告为别人祷告就比较认真呢？那天神感动我说，你想想看你怎么替别人祷告的。我就好好想想我怎么替别人祷告的。我就发觉我为病人祷告的时候呢，从来不考虑医生的意见，因为考虑完医生的意见就不必祷告了，因为医生已经告诉你这个病不至于死，所以就不用祷告嘛，因为他不会死嘛。如果医生告诉你这个是必死的病，你还祷告什么呢？因为必死了嘛。所以我在为病人祷告的时候呢，我从来不考虑医生的看法。当然我会去了解医生怎么说啊，这个病大概怎么样？可是当我开始祷告的时候呢，我就不考虑医生的意见了，我就是祷告要他痊愈。我只能这样祷告嘛，病人也这种期望，我也真的这样期望。我不希望病痛临到我的弟兄姐妹，我的会友。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3个血管都堵塞了，他要做心导管，然后那天要放支架了。我就要祷告的时候呢，我就抓着他们两夫妇的时候，因为都是老人家，我就抓着他们两夫妇，他们两夫妇也抓着53个祷告，因为医生马上。病床马上要来，要把它推进去了。我祷告的时候非常简单，第一，我就跟着主啊，第一，求你让里面的血管是全通的。你知道我们弟兄他年纪大了不舒服，你让全通，所以医生进去检查的时候呢是全通的。第二，如果这样不行的话呢，可不可以尽可能通，只放一根支架？第三，放一根支架就好，而且请你要放好，放对地方。我就这样祷告，祷告完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就好了。以后病床来了我就走了。那天下午那对夫妻打电话给我，他太太打给我的，就跟我说，李长老，我吓到了。为什么？因为打电话进来这么慌张，那会不会就安息主怀了呢？结果那个姐妹跟我说，她说结果医生进去一看，3个血管都是通的，是100%通的。我常常在为病人祷告的时候，我是真心祷告的，那是真心祷告的。最近还为一个我们欧洲的一个传道人祷告，也是我们学校的校友。我的祷告就是很简单，求你医治他，主啊，100%医治他。他几乎像拉撒路一样要死了，我就跟主说，我要看见拉撒路复活，我就这样祷告。至于神怎么成就没关系， 我也无法改变他，对吗？但是我是真心的。2011年那次，我在高铁上面，我这样祷告，我就想完了以后，我就眼睛闭着继续想，想完了我就跟主说：“主啊，是的，我为别人祷告蛮真心的，可是你为什么说我为我自己祷告不够真心呢？”圣灵感动我说：“你为你自己祷告的最后一句话都说什么？”我想了一下，我说：“我最后一句祷告，通常都是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然后我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他说就这句话。我说哪一句话？他说你每一次祷告完都说照你的旨意成就。我说那当然哦，我祷告当然照你的旨意成就了，那难道照我的旨意成就吗？我说主耶稣也这样祷告嘛。他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后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主耶稣也这样祷告啊，玛利亚也这样祷告啊。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嘛。那你不是告诉我们说要主导文祷告，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都是你的旨意啊，你知道吗？圣灵感动我说，你这句话的祷告是为了你自己信心不崩溃而说的，你是先给我开个后门，以至于如果你的祷告没有成就的时候，你的信心不会崩垮。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我只是习惯性的在我的祷告最后这样祷告。你知道那天圣灵感动我说，因为你自己怕你的祷告有关于你的事情我不成就，你担心，所以你就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哇，那天我非常不舒服，我就发觉神对付我。可是我摸着良心说，对耶，我真的是这样啊，我真的是这样啊。那天我恼羞成怒，我就跟主说，那你要怎么样，那你要怎么样呢？你的意思是我的祷告完了你就要给我成就吗？所以那天我就真的生气了，我就跟主说，那一件事情你为什么不这样处理？这一件事情你既然这样说，那我就这样祷告，希望你这样做啊。另外那件事情我要怎么样？我就一连串祷告三四项事情，都是有关我的事情。我说你为什么不这样做？以后我很生气。以后完了我就跟主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不祷告了。抬头一看，高铁已经车子已经停了，已经停在那一站。我赶快抓了我的公事包就下车，以后就去2点在一个神学院上课，7点在一个神学院上课，上得很累，每个礼拜一都很累。那个时候晚上回来的时候坐高铁从台中回来，上了高铁之后我又把最后一班车了，就已经没什么人了，我又把包包放在隔壁的椅子上面就坐下来。当我坐下，我想说睡一下吧，反正等一下还有1个小时车子才到，我也睡一下吧。我眼睛一闭起来，圣灵又来了，他就跟我说，把你中午的祷告写下来。我说为什么？哇，欺人太甚，中午已经逼着我，就说我为别人祷告很认真，为自己祷告不是真实的，现在又来了，说叫我把中午的祷告写下来。我就问神说，我为什么要把中午的祷告写下来呢？你知道圣灵怎么感动我？他跟我说，因为你的祷告我会记得，你自己的祷告你不一定记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我们不一定记得，但我们每一个祷告神都记得。我现在多感恩啊，想起这一句话，想起那一幕，我多感恩啊。可是当时我真的很生气，你是神，我不过是人，你就要逼我吗？我那个时候就把手机拿起来，把那个祷告词写下来，现在那个祷告词还在我的手机里面。我写下来几年几月几日我怎么祷告的，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以后写完了我就跟主说，写完了，手机里面 记录了我跟你的祷告。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之内，我所有祷告的那个内容神都成就了。成就了以后，神又来了，他跟我说怎么样，你现在相信我是能够成就所有事情的神了吧？你知道我真的吓坏了，因为我当时不相信神会成就那些事。你知道我们多小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叫做在圣灵里祷告？就是真实的把你的状况跟神说。我突然发现我活在神的爱里面，因为我每一个祷告神都垂听。所以活出爱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活出爱要持续在圣灵里祷告，这是两个方法。最后我们讲心态，什么叫做心态呢？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一直保持活在神的爱中呢？那就是要不断仰望主的怜悯。这里说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是我们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也是活出神的爱的态度，就是不断仰望主的怜悯。即使我们一直遵行主的道，刚才的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我们不断的在圣灵里祷告，第二还有一个基本的心态，那就是要不断仰望主的怜悯。什么叫做不断仰望主的怜悯呢？是因为不是我们每一次的读经，每一次的祷告之后，我们活在神的爱里就不软弱，不跌倒，没有困难。地震的时候别人的房子都垮了，就是我们房子没垮。台风的时候所有的房子都被吹到了，我们的房子没被吹到。你知道我小的时候刚刚信耶稣的时候，以为信耶稣基督之后有个最大的特权，坏事都远离，好事临到，所以下大雨出去的时候我不用打伞，雨都不会打在我身上，没有这回事。情活出爱或者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并不表示我们没有遇见困难。即便我们好好读圣经，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即便我们好好的祷告，在圣灵里祷告，都不表示我们不会遇见难处。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换句话说，我们仍然会有难处，我们会有难处。只有知道自己一切是在主的怜悯中，我们才可能继续前进，继续往前走，继续借着至圣的真道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就能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30多年前我读华神，那个时候我们的院长是林道亮院长。林道亮院长大我50岁左右，差不多50岁。我去读的时候呢，他大概已经80岁了，我30岁了。有时候他上课呢，我们这些年轻的那些神学生呢，一天到晚去问他问题。他通常站在讲台那边，我们下课都不放过，就跑去跟院长说：“院长，院长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讲我们的状况，说你看怎么办？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我们就跟他做见证。然后有一段时间，我需要开车去载他，从一个地方载到另外一个地方。哇，那是一个特权，可以开车载院长，所以我很多的问题都问他。你知道，每一次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哈。如果你认识林道亮院长，但是除非你年纪很大了，你应该不太容易认得他。他的头很大很大，然后呢，他就你在讲事情，他老是把眼睛闭着，就得摇头，然后眼睛闭着就摇头微笑点头，然后他就说一句话，他常常说 God's grace, God's grace, 或者说 God's mercy, God's mercy, 他说神恩典啊。神怜悯啊。随着我年龄越来越大，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老仆人说 God's mercy。 活出爱要不断仰望主的怜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结束今天的信息了。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在这个疫情肆虐的时代， 我们能做什么事呢？我们就做我们要做的事吧，好好爱人，去服侍别人，到教会里面去参加敬拜。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情，要面对这个邪恶的时代，这个不良的环境，周围有这么多有需要的人，不对的人，神需要我们去做桥梁，神需要我们去帮助别人。那我们怎么可能帮助别人呢？或者我们怎么样能够站立得住呢？犹大书第20节21节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让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借着不同的环境，我们要来经历你。我们当中一定有人在顺境中，可能有更多人在逆境中，有的人想不通，有的人常常想不通。亲爱的主，求你借着今天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诗歌，我们的祷告，你让我们更认识你。我更求你借着这篇短短的信息，让我们愿意在我们今生当中一直保守自己活在神的爱里。求你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知道用两个方法，就是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求你让我们有一个心态，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正道到这里。